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在港台上让分享上帝的说话。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一口两舌，四个字加起来只有十二个笔画，平均每一个字只有三画。题目非常的简单，但是要学习起来一点也不简单。雅各在这里将心行合一这个教导放在一个非常现实的生活的场景里，他要教训我们这一群读者，如果他们已经因信轻易的话，他们的行为就要配得这个轻易这个身份。雅各只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碰到的生活的场景，就是我们每一天跟人的说话。雅各要教导我们要小心运用我们的舌头，舌头很小，但是伤害可能很大。同一条舌头既可以造就人，又可以毁灭人。虽然这个可能说啊，已经是现实是这样了，我们可不可以改变过来呢？我们可不可以不只说造就人的说话，而不是去不惜说一些摧毁人的说话呢？这幅照片是由美国的 CNN 发表出来的。据报道说，有一架由香港出发飞到温哥华的飞机里面呢，有一个亚裔的年轻的男子，他戴上了一个连头连肩膊的西方老翁的面具登机，两个是同一个人来的。然后在飞行的途中呢，他这个年轻的人他进了洗手间问为本来的面目，结果他就给加拿大的海关扣押。这个年轻人以为可以假扮成一个七八十岁的西方的老翁，真是没有人能够分别他的挣扎吗？一个人两个面孔是不是很容易做得到了？下一个图片，米女跟巫婆是不是真的可以同处一生呢？大家现在见到的是一幅图像，这幅图像是一个米女还是一个巫婆呢？ OK， 怎样看合不好一点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米女啊，这里是几个米女的米女的耳朵，对了，这里是米女的鼻子，这里是沙巴，对了。 OK， 我这样看，诶，为什么走了？其他的去了啦，OK， 这里看就是这巫婆，这里是巫婆的
眼睛，
眼睛，这里是巫婆的，不是沙巴啦，现在是什么啦？
鼻子，
鼻子啦，这里是沙巴，对，同一幅图像，你可以看到是米女，也可以看到是巫婆，米女跟巫婆是否可以同一个人呢？这个是跟刚才图片有一点像，对不对？现在说一个小小的预言，有一个国王跟他的更胜侍卫一起去打猎，他们不幸跌下了山谷。当他们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一个懂得变戏法的巫婆出现，巫婆答应救他们脱离险境，不过要他们精确的回答一条的问题。巫婆问题的是，你认为最令人欣赏的爱情构成是什么呢？他们说了好几个不同的答案，例如公子王主式的爱情的童话，牺牲自己的生命救为对方生命的爱情文艺大悲剧，有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他们都说了。 但是巫婆都说不对。国王说我们真的答不到你的问题，结果国王答应这个巫婆，只要他们的生命可被救回来的时候，巫婆可以向国王提出应可的要求，国王都会答应。巫婆说我可以请救你们，但是有一个交换的条件，这个交换的条件就是巫婆要这个英俊潇洒的侍卫马上娶她为妻子。看来这是一个唯一的办法救回国王的，来英俊的侍卫主动的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巫婆马上施展她的能力救了国王和他的近身侍卫。为了赏赐这个侍卫的忠心，国王筹备了一个最豪华的婚礼给他们。婚礼当天，鸡皮可发奇陋无比的新男子配上了年轻有为英俊潇洒的侍卫，侍卫为了国家的前途娶了这个巫婆，但他是一个内外如一的好男子，虽然他的内心也有点挣扎，但是他还是欢欢喜喜的去迎接新娘子。可是这个新娘子不单只相貌奇陋无比，还没有什么教养，没有 table manner， 在婚宴里面狼吞虎咽，疯狂客走，大出洋相。但是这个侍卫他并没有口出恶言，还叫他的女下属好好的照顾这个新娘子。当婚礼完毕以后了，他们围到新房子，当巫婆走进这个浴室的时候，沐浴出来以后，那个侍卫完全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因为他走出来是一个比香港小姐还要漂亮的超级迷女。变成了迷女的巫婆对这个侍卫讲说，你不单只顺手成了，还容忍我的丑陋，没有对我发出怨言和怒气，还包容我刚才在婚宴里面大失仪态的表现，没有因为掉你的脸。我决定以后每一天有一半的时间变成这个超级迷女陪伴你。你可以决定白天我变成迷女，还是晚上变成迷女，但是选了就不可以改变主意。侍卫马上顺应这个两难的局面，怎么选好了？选择白天带着一个绝世的迷女出门去向朋友炫耀，让众人羡慕，然后到了夜晚就跟一位鸡皮可发的巫婆同床共枕呢？还是选择白天众人对他丑陋的老婆指指点点，到了周人的这个嘲笑，到了夜晚他才和这个超级迷女同度温柔乡呢？这位年轻英俊的侍卫想了好半天，然后他对巫婆说，你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扮演你喜欢的角色，我完全尊重你的决定，也不干涉你的生活方式。巫婆听得很高兴，就对侍卫这样说，因为你的包容接纳和机会给我知道你是真的明白什么叫爱情，我决定以后每一天24小时都是一位有教养温柔的迷女陪伴你照顾你。真正的爱情就是彼此无条件的接纳对方所有的一切，包括了对方的容貌跟对方的生活方式。原来这一位英俊的侍卫已经在行动中回答了巫婆之前的问题，大家记不记得了？巫婆刚才的问题是说，以前的问题是说什么是爱情，结果他在侍卫在行动中已经回答了巫婆之前的问题，他无意中回答了巫婆什么是爱情的问题。现在 他应该已经是救了国王和他自己，还要不要娶这个巫婆了？但是这个巫婆现在又变得怎么样？又漂亮又温柔，好像跟他结婚也蛮不错。以上当然只是一个预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教训和不同的启示。现在我们只针对这个四位的角度来看，四位当然很惊讶的发觉，原来幸福是可以人们轻而易举的，但是他的幸福是不是真的来的那么容易了？他没有在石头上犯罪，也没有得罪这位巫婆，这位四位有发自内心没有犯上石头上的罪。如果你是那个四位，你认为自己容不容易跟他一样没有犯上石头上的罪呢？我们先再看雅各书三章三到十二节，我们将三章三节到十二节分几个段落来看。首先是看三节到五节，三节到五节这样说：我们越把爵王放在马口里，叫他幸福，幸福就能调动他的全心。哈亚选择虽然甚大，又被呆风吹鼻，只用小小的驼就随着掌驼的意思转动。第五节，这样石头在拔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哈亚最小的壳能点着最大的树林。那这里主题很简单，就是石头很小，但是却能说大话。角王是指一个放在马口里用来立住马的石头勒住马的器具，目的是驯服这一匹马匹，叫它顺从主人的意思，叫它乖乖的听它的指挥。换一句说话说，是可以控制马匹的全身，叫它遵循主人的指挥，做出奔跑啊、停止啊，还是转动方向的行动。如果我们的石头就如角王一样，立住石头就能够立住全身，带领人走向精确的方向。如果我们不能立住石头，一生反而给石头陷着走。第四节这样说：看着选择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鼻，只要小小的驼就依着掌驼的意思转动。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就好像一条船一样，船乘大海，随时遇到风浪以及身不由己。当我们面对大风的时候，但是只要掌握小小的舵，一条庞大的轮船也就可以控制得到。舵可以决定一条船的方向，石头就能够决定一个人前面的路上。所以我们要小心控制我们的石头，才能够让我们的一生摆放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由他引导我们走上精确的航线上。第五节，石头在巴提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石头只是一个小小的机体，它的作用跟前面所说的角王跟刚才所说的驼做一个对照。也就是说，石头在人的身体里相等于马口里的角王，或者是一条船后面那个驼，却能说大话，不是说谎话，尤其是小小的石头可以成就大事，一句说话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力。由石头所 说出来的说话，不单只影响自己，也影响其他的人。有两个人，他们说的几句说话影响我很大，尤其是影响我中学的学业的成绩。第一个是我的舅舅，当时我小学刚刚毕业，但是我很喜欢玩，不喜欢读书，我的成绩很差很差。差的怎么样了？ 差到连中学也没有人收我读。我的姐姐很辛苦的帮我去申请一间天主教的中学，她想拉我去寄宿寄宿。当我去见校长的时候，来个校长，他责骂我，他责骂我为什么不努力读书。我心想，如果努力读书就不要见你了。他连我妈妈我的姐姐也责骂，但是我 听懂他一点点啊，因为他说的是广东话，但是有很重的英文口音，跟我现在说国语一样，很重的广东口音。但是我从他的表情，他知道，我知道他们是骂我，他是在骂我们。当然他不说我了。记得当天的晚上，我真的睡不着，我听到我的舅舅跟我的妈妈在外面说话。舅舅其实很痛死我，很爱死我。记忆中我唯一一件属于自己的玩具都是舅舅在我小时候因为我患了重病，他信主我完全康复过来，他送给我的一辆脚踏的三轮车。当舅舅知道我可能没书读了，他建议我的妈妈让我去跟师父去做这个学徒，我想好像是什么修理电器了一样。我听到我的舅舅这样说，如果要我读书读得好，不如叫一条咸鱼翻身好了。咸鱼大家听得懂啊？咸鱼啊，咸鱼大家听得懂了。咸鱼就是什么？死的鱼。这一句话很刺激我，这条咸鱼其实真的不想死，他不想给人看扁。第二天一早，这条咸鱼自己去找学校，我想重读小学六年级，因为我知道我想打好自己的根基，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英文不好，我就找一间英文的小学去练。结果就给我找到一间小学，这个小学叫苏哲小学英文部。但是因为他们的英文部是新开办的，最高年级就去到五年级，下一个学年才有六年级，又听到他们说有外国人教英文，好，就这么决定。结果一个人下了两年级的决定，我从小学五年级重新出发，西沙这条咸鱼，咸鱼可不可以翻身？多了两年的基础，我的成绩总算不错，顺利的欣赏了苏哲公学。当年苏哲公学是 全香港最厉害的中学，因为中学一年级已经有三十班，对啊，三十班 30 三十班，三十班。谢谢荆棘踏实的教育，因为到了中午只有六班，有三十班变为六班。当年的中医解了咸鱼，仅仅可以拿了全校的第一名。咸鱼果然可以翻身。舅舅来一句说话，说 给我很大的激励。第二个人影响我很大的是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学校的员工，当时在中学二年级了，二年级学校的学期的考试完毕以后，那个成绩单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寄回家里的。当我收到这个成绩单以后，我吓了一跳，全部都是蓝色，是正常啦，但是有一个红色，是中文的作文评上分不及格。这个肯定没有理由的，因为中文评上分是每一个星期我教的作文的评上分数嘛，的平均分嘛，我每一个星期教的作文都是及格的，还是我从来没有不教，没有理由平均分不及格嘛。但是那时候已经放暑假，我今天回到学校要求翻查成绩，但是那个纪文哥哥他说，你的成绩已经那么好了，中文作文的评上分不及格又不影响你的星级，不要来麻烦我了。他说用广东话，他叫我不要搞搞阵，叫我回家去。我说我在苏哲公学苏哲小学读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拿个红色的分数， 但是这个哥哥他说，在数学读书，没有一个学生不拿红色分数就可以毕业的。他竟然说，我有点不开心。结果我要再次重新发力，由中三到中五，也没有拿够孔子的分数。这是这位机缘的哥哥他的无情的激励，一句简单的无心夸语，他激励了我，就好像最小的火可以燃点着最大的树林。经文第五节下本节这样说，看了最小的火燃点着最大的树林。大家留意，最小的火可以点着最大的树林，但是这个点着不是结果，而是一个起步。可怕的结果可能是怎么样，销毁了紧过的树林。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结果是正面的，不过也有可能出现反面的效果，因为他们的说话我可能变成一堆烂泥，社会上可能又多了一个外分子。佛如果给人送轰击就能服役于人，听命于人，如果不受人轰击，反而叫之怠慢。同一个道理，石头如果被人制服可以带给人很多的好处，否则就带给人很多的握腕。大家应该听过一言兴邦，也听过一言上邦。论语颜渊篇也说，一言既出什么驷马难追，甚至大家一点也不陌生，知道怎么解释。说话一不小心，一旦出了口，对自己对别人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舌头很小，却可以掌握人生的前途。出口之言就是离线之箭，一根射出来的箭再没有办法收回来。同时间一样，时间过去了我们追不回来，出了口的说话更一样不能够接受回来。六到八节，这里的主题是石头是不容易给人制服的。石头为直接的犯下了很多的罪，也间接的将罪扩大至无法受死。大家有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像我这样想，我会这样想，就是如果人类没有了石头，人类不用说话，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可能小了很多。但是今天的科技发展，我们除了直接用石头来跟大家沟通以外，我们会将口讲的说话发成文字、图片或者是影像，在物联网上传递。这些媒体包括了 Facebook 啊、YouTube 啊、Twitter、电邮、短信、博客、微博等等等等不同的方法，将本来用口所说的说话发成的文字、图片或者是影像，在物联网上做出无限大的扩张，再不是一传一、两传四，而是一传八、八传万，几何级数的传递。结果，石头这个罪，直至这个高科技在物联网上发展，危害更深、更广、更远。归根结底，这个就是源自石头。石头这个罪，正是罪大恶极。经文上说，人污秽全身，言语所发表出来的各种的邪恶意念可以污秽整个人，就好像马太福音15章11节这样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另外在18到19节又这样说，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发出来的，此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叛毒。舌头的罪，在经文里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轮子是指一个周而复始这个圆形的物体，只是用来形容一段的历程，一个旅程。生命的轮子意思就是生命的旅程，点起来是破坏的意思。石头的破坏力非常大，可以毁灭人的一生。经文又说，这个毁坏其实去到地狱都不会停止。石头的罪遭受了致命性的毁灭，连人的灵魂也受到焚烧之苦。可见石头之害不单只波及一生，甚至直到永远。7-8节这样说，过滤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石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只是的恶物，免了害死人的毒气。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已经给了人类聪明才智，他授权给我们管理海里面的鱼啊、空中的飞鸟啊和地上各样可以行走的动物。就好像创世纪1:28这样说的，因为这样人是有能力幸福和压制所有的动物，虽然有时候野生的动物可能会攻击人，但基本上他们都是惧怕人类的。就好像创世纪9:2这样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跟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给你们了。但是这时我们能怎样，所有的动物都能够给我们制服，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制服，就是我们的石头。所以8节这样说，唯独石头没有人能制服。石头是难制服的恶物，是充满了致命的毒气。石头超过一切空残的动物。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能够用人的力量、人的智慧去制服石头，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点曙光，有一点亮光，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却能。因为上帝的救恩，我们先有因信称义的事实，然后藉着这个信心而表现出来的，就是可以制服石头的好的行为。我们必须承认，石头本身并不是罪恶，问题是不受控制的石头可以将罪恶、恶毒的内心化成为利剑，然后杀人于无形。作为基督徒也不能够不承认，人类是没有办法制服自己的石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神的恩典去胜过。因为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神必保守我们，恶者也没有办法可以榨开我们。这是约翰一书5:18这样说的。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了恶者也没办法害他。然后9-14这样说，而哥要表明一口两舌是不应该的，我们不能够用舌头赞颂天父上帝，一面又用舌头来咒诅别人。咒诅的意思是指祈求神降灾来刑罚对方。人是叫做神的营帐，神的营帐来向来被叫的，包括了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咒诅人、咒主人，就等于表明不满意神造人的圣意可作为，这是对神 发出了怨言。如果我们一面用石头来重赞神，一面又用石头来埋怨神，这是一个好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们应当靠着我们的主耶稣，经常以重赞为祭献给我们的父神。我们的舌头是要张口表达对神有着诚实和敬拜的心灵。所以约翰福音4:24这样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应该对人发出劝勉、激励同造就的说话，而不应该用言语咒诅人。一个属神的人，他的言行必定跟他的内在的生命有一致的。如果二者之间有不协调的现象，必定是他的内在的生命有了问题。负面的说话点出一个消极的内心，斥责人的说话表明了他愤怒的内心，污秽人的说话显明了一个败坏的内心，咒诅人的说话显出一个苦毒的内心。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表露出来。什么是言为心性呢？看一下马太福音12-30节就明白。主耶稣这样说，里面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但是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基督徒生命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这样，信服石头，让了石头犯罪而不知道。所以最迫切而又最艰难的工作就是不要这个，同一个差不多读音是这个，我们要信服舌头，我们要制服我们的舌头，我们只要一口一舌，千万不可以一口两舌。最后雅各书3:11-12，雅各最后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比喻是泉源出水跟果树结果子的例子。甜水和苦水跟前一节的咒咒和咒诅是一个对称的表达的方法，甜水等于重赞，苦水跟这个咒诅有关。水的质量来自泉源，水的酸甜苦辣表明了这是水的源头的酸甜苦辣。节节的经文用水来比喻人的言语，一个人的言语如何，就表明他内心的生命也是如何。我们对付言语，别说是对付我们内在的生命，一个人生命丰盛而灵命成熟的，就自然流露出清洁干净的语言出来，等于无花果树不能够结出橄榄来，葡萄树不能够结出无花果来，什么的树就结出什么的果子。就好像路加福音6:43-44这样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出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印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最后去了哪？ 你到冰冰港来到这港站的最后，这里是结论。我们一口不能有两舌，我们只要一口一舌。我们的说话源自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就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要藏在它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一口一舌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一口两舌并不是一个应该有的基督徒的表现。我们再看一次，我们可以将一口两舌发成了一个田字，小心看啊，没有骗你的。看不看到啊？ OK，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原来一口两舌可以变化成一个田子，我们就记住这个。以后我们只说甜的说话，因为一根舌头虽然小，但是最大恶极。舌头的真正作用是荣耀上帝的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所敬拜的主。只要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才有这个平安、喜乐和安慰。今天早上，谢谢你跟我们的说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力量，得到亮光。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也不是一无可夸，我们都是罪人。唯一有夸好的，就是我们已经得了救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言语上得罪了其他人，也就等于咒诅别人，咒诅别人就等于不满意天父上帝里的创造，也就是对我们的父做出了怨言。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救主，你将你的救恩白白的给了我们，就是这样，他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天父上帝，我们不可能这样对我们的天父上帝。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不要做一个一口两舌的人，我们最只做一个一口一舌，为的是荣耀上帝的名，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